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是李娟。李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她同时拥有经济学双学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俄亥俄州立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目前李娟在俄勒冈州一家医院做疫苗数据整理和分析相关工作。你好李娟，欢迎来到家庭生活栏目。
你好 Rachel，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李娟来做客呀。如果仔细听了刚才我对李娟的一个介绍，可能都已经听出来了，李娟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是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那么作为一个清华北大的双学位的硕士毕业的高材生，那是不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光环感呢？或者说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呢？那待会儿我会问李娟这个问题。那其实李娟也是非常的谦虚，我记得在节目之前我向李娟要一份她的个人简历，她刚开始是寄了一份非常简短而幽默的简介给我。那李娟，能请您把那份简单幽默的自我介绍念给大家听吗？
对，我是说呢，我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然后每天呢就是移民一代在卷与佛之间，在每天在挣扎吧，我忘了我是怎么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记得您是说，我记得您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的在卷与佛之间摇摆的打工人，那这个卷与佛之间摇摆是什么意思，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其实主要是说在教育小朋友方面，就我自己来说，个人的就是对于一个人到中年，个人的生活学习呢，已经就是说无所谓说外界的评价，或者是说外界的声音，你都会有自己的节奏，以及你还要服从单位的各种整个团队的这种节奏。但是在小朋友上面呢，有的时候就说，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就说，哎呀，是不是你对他太什么都不管了。尤其是那个我老公他哥哥的小朋友呢，就他说呢，为什么这两个弟弟老在踢球呀？他们俩不上学吗？他们俩不做作业吗？然后对，就我们家来说呢，作为华人来说，你不可能不重视教育，你不可能说我不重视 academic， 反正我是不太相信这种人的。但是呢，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呢，的确是假期是在球场上，放学以后在球场上，什么时候都是在球场上。每天呢，我对他们的期望就是说，我能有个三五分钟学习，就是在家里自己学习也是可以的。然后有时候又觉得，是不是我因为太不重视他们教育了，就让他们说也许以后呢就会丧失一点点竞争力之类的。有时候又觉得小朋友嘛，身体好开心还是最重要的，而且运动呢也是会学到很多东西的，所以就每天就是各种纠结。
您提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的家长啊，华人的家庭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普遍都比较卷，是吗？如果说要佛的话，也应该是表面上比较佛，因为毕竟到了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是吧？
对，被迫佛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我们兰州的很多小朋友的竞赛呢已经全部取消了，然后包括 GT 项目呢也是名存实亡。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我们因为地方比较小嘛，虽然是大学城，就五六万人的小城市里面呢，也没有特别好的私校。反正我是就觉得也不值得我送他们去私校，就是为了多学一点艺术了这之类的，或者再学个第二语言了，所以就也没有特别多的教育资源，然后让我卷起来，所以就 卷体育还是蛮能卷的。
提到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待会儿我们后面会细细的聊啊。那还是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提到李娟，您是这个北大清华的高材生，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对您之后的到美国来的这个学习和工作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身份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优越感呢？
其实我觉得你的优越感呢是在表现的最强烈，你自己最开心最 enjoy 的这个阶段呢，就是你还没有上大学的那个暑假，你觉得你很厉害。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小城市出身嘛，是个县级市，在我们虽然平时反正你读书上学什么的也不觉得什么，但是你考完试之后呢，然后大家都会说哇考得有多好巴拉巴拉就是之类的，但是你上了大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山外有山，就是人外有人那种，就见过很多人，真的就是他说呢，我每天不能学习超过四个小时，学习超过四个小时我就会头痛欲裂。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呢，他呢大概是全国比如说化学竞赛一等奖了、二等奖了之类的，就是各种实验班出来的了，就然后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这种嘛。然后你随便，我有个朋友，他们宿舍呢六个女生，然后呢有五个是拿了，有五个状元，省状元，然后你就然后就是各种奖学金拿到手软。因为刚入学的第一年，北大女生新生的话是会有很多，就是这种尤其是女生还会多一两个奖学金，然后跟他们一比呢，像我这种也没有什么状元，然后还没有去自己喜欢的专业，还是被调配的，也不是第一志愿的人，你说有什么资格，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呢，是吧？对，所以就工作以后那更是就这些学历什么的，就你就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就更觉得就不值得一提了。比如说我现在老板我觉得他很厉害，但是呢他没有读过大学的，他是从高中毕业之后是做 volunteer 的时候呢，就是被就进入到我们那个，他本来对那个数据分析什么东西很感兴趣的，后来呢刚好他毕业之后呢就他们就觉得他做得很好，就 offer 他说你要不要工作，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边读大学边工作，就是他高中毕业之后，他现在才30多岁就已经在我们那儿入职了快20年了，因为他都是大学的时候也始终也就在村里大学读书嘛，就一直没有那个，所以他后来他读到大二的时候，他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再花这个时间啦、啊、和精力，也还很累，我现在我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在单位里面获得，然后他们还有培训机会，所以他干脆他读大学都没读完，他就回去全职上班了。但是我觉得我是蛮佩服他，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就你跟他讲，你说啊、哦、我大学很好，你觉得有意义吗？是吧？就是打个比方来说，对。就是我觉得是你有机会见识很多很优秀的人，所以你就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平凡。
李娟非常谦虚啊。那么我知道您刚开始的时候是读的历史的专业啊，那后来为什么又转到读经济学和统计学呢？
现实原因和工作原因，因为历史毕竟不是很好找工作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94年95年左右，北大就是新开了一个经，就是当时从那个海外回来的一些经济学人呢，就是经济学家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建了一个新的那个叫经济研究中心 CCER， 现在好像叫国家经济发展研究院嘛，现在改名字了。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本科的，他们只招生研究生，他们就面向北大呢其他院系呢就招双学位或者是辅修。然后我自己的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是数学，虽然是文科，但我数学学的还蛮好的，然后所以就觉得学这个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吧，然后为了找工作的时候呢多一点点选择的余地吧，然后就去学了那个。就后来毕业之后到这边来在国内工作了一点时间，然后到这边来之后呢也是因为就业的原因，然后我当时过来的时候是我老公他是在农经系的，我开始也是在农经系，然后就读了那个统计学的，也是另外一个是就是经济那个 master 吧。 找工作的原因。
那您觉得您学的这三个专业呀，您看历史、经济、统计，对您之后的这个就业、工作，包括这个生活当中啊，以及对您这个认知上面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当然有。比如说，你像我，你读完历史之后呢，你就什么事情都不强求了，就是说，就是你就会更充分的理解什么是沧海一粟，就是都不重要，真的就是，你人类。我也不是说那种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也不是那样吧。但是说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你说古人他犯过的错误，他不知道他在犯错误吗？他其实他的学习，他的知识了解的，对历史的掌握是比我们好很多的，但是他还会在不停的重复，所以你就没有意义。就是你知道你要犯错误，但是你还是会沿着那条路再走。就，所以，就是你就不用说啊，你就觉得我会是一个有多明智的人，我在做的选择，我就一定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呢，你从现阶段，你不知道未来5年、10年什么是正确的，也许是就是世事变化，沧海桑田，什么东西都变化很大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你2010年，甚至那个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你肯定没有想到现在 AI 会这么的 popular 的。就是你找，如果你按照时事来找工作来说，这种世俗的成功来说呢，那你就会错过一个又一个的，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唯有，就我自己观点就认为是说，你还是说你的喜欢，你自己内心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够了。就，所以就是说，因为有了基于这么的什么都不在意的想法，所以就无所谓。
其实学历史至少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想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是吧？
对。
那么经济和统计这两个专业，您觉得对您的这个生活或者说认知又有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像您说的啊，对您之后的这个就业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稍微严谨一点点吧，数字还是最真实的，就说你的文字描述呢，你可能会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对他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试图你传达，不是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吗？但是呢，如果数字来说呢，它就是一，就是二，一加一它就是二，就是目前的现行的教科书里面，也许很多人会说辩解说一加一不一定啊，在某种情况下等一级等一级等一级啊都不重要，反正数字呢大部分你写出的答案呢就是一定的，然后你能看到的东西呢也是最客观的吧，相对来说是就是踏实一点。
是的。那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后来您又进入疫苗数据整理和分析这一行呢？
因为主要是数据工作吧，就是我加入我们医院的时候就比较就是在疫情那个时候，就他们要一些就是我们医院，他以前呢他只是做一点点跟 flu 有关的那个数据分析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比较多了之后呢，他自己就我们就开了好几个，就是好几个项目，就把那个 COVID 了还有其他一些员工呢，就是说你入职员工一定要的 required 的疫苗呢也放到里面去了，以前我们都不自己做的，现在呢都自己做一些，然后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了什么的，然后同时还要建立跟州里的一些就是州数据库的一些连接了什么的，就是我们以前呢是我们只是提供数据给州里就好了，现在呢我们是自己在做一些分析，然后呢就跟他们就是半独立状态吧，找工作的人嘛，打工人的就不能太挑剔固执，要几个原则嘛，就是事少钱多离家近，对吧？大家这个原则是不是？
我知道您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是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是吧？好长一段时间，那大概是几年的时间呢？
一直到小朋友，一直到弟弟上三岁左右吧，大概有我想想，那是2015年左右，对，大概5、6年吧。
那真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啊。那当时决定做全职妈妈，您看您这个学历这么高，然后呢，找一份工作肯定是不难的，而且可能挣钱也不少啊。那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决定在家里做全职妈妈，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来做这个决定的呢？
就是开始很多时候呢也是一种不得已，然后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当时是在申请 OPT 的时候呢，因为我爸突然过世了，我就要回去嘛。但是我就是如果回去之后呢再过来呢，你就必须有 visa 才行，然后要不然呢你就不要回去，你就当时 OPT 没有下来，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以就是我回去是 F1， 当时我已经毕业了嘛，我想当时是就毕业了，我差几天就毕业了。然后就是当时我的 I20 吧，很长时间都忘了当时学生时候那个表格叫什么名字，就快过期了。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用我老公的那个，就是用 F2 的身份的再申请过来。但是当时他也要工作了，他要工作呢就是就要找 H1， 我如果要升他 boss 的话就只能 H4， 然后这样再。反正总之呢，然后因为你这个这样的话呢就很少有工作呢，有除非，然后我又不能穿，我当时我家老大才一岁，然后我们在我们 local 呢这么小的城市呢，你很难找到给你 H1B 支持的，如果还愿意等你说很长时间你再回来工作的这么一个岗位。后来我们就说那就算了，就等当时他我老公在大学工作嘛，我们申请身份也比较简单，说那就等吧。然后就等了以后再拿，我们起码是快绿卡了，就是你拿到那个身份之后再工作就好了。然后再后来就有小朋友，就然后就说算了，就能不能再长大一点吧。
对，其实是因为这个签证的原因，所以说也是挺顺理成章的。因为我知道我之前周围也有不少的朋友也是因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在家待一段时间，然后正好呢在家里带孩子，就是做这个全职妈妈，其实也挺享受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是吗？
对，就我自己倒也还好，然后我老公他也还好，我们双大家也都没有，反正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别人觉得有什么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吧？而且呢所有的人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应该都也还好，反正我妈我老妈还有那个我们家奶奶，他们也不会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所以说就也无所谓。而且呢坐在家里带着小朋友，尤其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时间就是你想很多事情的，然后自己还是蛮忙的。就是因为每天呢就是带小朋友呢，我们也会就是去就是各种活动嘛，然后还会再做一些义工了之类的，尽量不要跟社会脱节，你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华人女性啊，特别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到美国这边来的，之前在国内基本上都是职业女性，是吧？
对对，
都是有工作呀，而且有些人的工作还做得挺不错的啊，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挺丰富多彩的。那么到了这边以后呢，这个角色的变化呀，特别是头两年无论是这个社会角色还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就像您说的，每天可能都是围着孩子转，然后呢还要打理家里很多的琐事呀，家务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在这个身体上的一种疲劳感了，可能精神上很大程度也会有很多压力，或者说情绪上会出现什么抑郁啊、焦虑啊，就是心情很郁闷。那李娟，在您做这个全职妈妈这段时间，您郁闷过吗？
真的还好，因为我老爸过世的时候，他是突然过世的嘛，就是说他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说，我说爸爸你快去睡吧，都晚上12点了怎么还不睡觉。然后呢第二当时因为我们当时是在美东的时间，大概晚上8-9点钟，然后到第二天早晨5-6点钟的时候，我堂弟就给我发信息说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好像出事儿了。然后呢我妈 他就跟我说呢，说我爸在梦里面呢，就突然就过世了。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因为很长时间，他是09年的，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对我来说，就真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这，然后就我当时回国，就是给我爸奔完丧之后，我很长时间，我自己其实我知道我自己都是不健康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精神也是不健康的。就是说，这些事情呢，你就根本不太会顾虑到的。然后我老妈她也是一种处于一种很不健康的状态，因为我们再难过，肯定是比不上她的 n 分之一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们开始今天的冥想了。首先做几个啜饮练习来提醒我们，为生活努力的同时，偶尔也要犒劳一下自己。请端起你的 McCafe Ice Coffee， 闭上眼睛，呼气，感受内心的满足。
我们邀您来 McDonald's 享受休闲时光，现在任何口味的中杯 McCafe Iced Coffee 都只要2块钱，价格与参与活动的店家有所不同，不可以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可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包括针对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 COVID 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如果您上次接种 COVID 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请到 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的 COVID 疫苗，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们大家都同意，在华盛顿，我们的道路是最安全的。在现今的世界，我们明白将手机放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树立榜样，传播这个安全信息。在你驾驶之前，你应该把手机设定为请勿打扰，然后将手机放入手套箱里面，并且要求你的朋友和家人一样。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时，道路对每个人来说更安全。让我们一起安全到达目的地。以上讯息来自华盛顿交通安全委员会。
所以后来，就是我和我，我后来是我们家老大大概不到1岁的时候，就我过来搬完家之后，就把家从东部搬到西部之后呢，我就回国陪他住了半年。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呢，不是就这些身份了，工作不工作了什么的，你也就无所谓了。你就是先管你的，你自己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妈妈舒服一点点，是，就是刚好赶上这个 moment 了，所以说就也来不及，就没有精力和，就是所以人生你真的就是你就是难以预料。你现在想想，你可能会说，对，为什么会那样呢？可是事实上就是当各种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各种身不由己，就真的是来不及想很多。你看我看着我妈，她不由自主，她坐到那儿她就要哭，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就虽然你也很想哭，可是你不能让她那样。然后就把我们家老大塞给她的，那时候我们家老大1岁多嘛，就是就能够让她呢 至少哭个不同的内容，哎呀他怎么又摔倒了之类的。
嗯，
反正就对，这样就这段一段时间过完之后，其他的事情就你会发现，哎呀我已经做老公的那个，我已经他的 H4 呢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已经大半年了，那就对，就接着再继续就好了。
您提到这个您父亲去世，我非常抱歉啊，就是让您
啊没事没事
又来回忆这段经历这个往事。当时您回国就是给您父亲奔丧的时候，孩子多大呢？
他当时十个月吧，七月份的时候，对，他当时十个月。当时我没有带他回家，是我自己回去的，因为来不及了。当时
是老大
我接到信，
是吧？老大
是对。当时是就是我当时我们家奶奶刚好在这儿，本来奶奶是要回国的，就是所以他们刚好就在这边。之后我老公他们三个人就在家里就带着小朋友，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回去的。
所以说其实这又是一个附加的一个心理压力，在我看来啊，可能您当时已经因为事情很多，很杂很乱，可能当时没有那个时间反应过来。但是当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比方说几个月之后，一年之后，您在回忆家里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经历啊，当时还要带孩子，而且孩子还那么小。我知道在哺乳期的这个妈妈，首先她情绪是不稳定的，是吧？那么加上家里的一些事情，我猜测啊，我推断，我觉得您心里是不好受的，就是。
可能是吧，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真的是暴瘦，是我到了就是出国以后人生中最瘦的一个阶段。但是唯一有好处就是我看当时我拍的驾照，我说啊，我那个时候怎么这么瘦，这么好看的那种。所以其实也还好，因为是我们的是日子呢，它你过起来的，它不是说一段时间一个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刻度，它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天一天这样来过的。然后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其实真的也要谢谢他，他是一个很好带的小朋友，然后也很可爱，然后圆乎乎的，他也很健康，然后就跟着我这么折腾呢，在国内呢也从来没有生过病。当时我妹还没有结婚，我们三个女生照顾她一个小朋友，所以大家大部分时候都是陪她一起玩。我妈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她呢开心了很多，每天呢就因为有了小朋友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很规律，你什么时候起床，你什么时候吃饭，即使你不想吃你也一定要给她搞吃的，即使你不想睡她也要到睡觉时间了。所以是他的这种作息呢，然后因为你家你这你的小朋友，尤其是对于隔代，对于我老妈来说，我老爸再重要可能也比不上，就是眼前的这么一个小朋友活生生的摆在他面前，然后抱着他的脖子叫他姥姥跟我玩吧之类的。我们叫老大，当然他说话吧他不会说话，但是他就会拽着姥姥说要走走这样的。所以就他一有精力的时候，天气一起床的时候，他就忙着说哎，要给小朋友搞吃的了，要陪他玩了，顺便呢还要教他数个数了之类的，就是各种这种小事情，你的一分钟一分钟呢，然后你时间就过来了，然后你的那个不管有多大的创伤呢，你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也都会就慢慢好转。
是的，我们说这个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嘛，当姥姥看见这个外孙这么活泼可爱，其实很多很多烦恼就比较容易去忘却了，是吧？啊，至少
对，是的，
把它放淡了。那这一段全职妈妈的这个人生经历，您觉得从这个，当然您学历史的，又要回到这个话题上
聊这个，
返回去这么多年前，您的这段做全职妈妈的经历，您觉得对您的整个人生会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说意义呢？
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全职妈妈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说呢，我不是一个很能让自己闲得下来的人。然后我就是稍微，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其实三岁的时候我还是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了那个半天的幼儿园，三岁的时候就去了全天的幼儿园。然后当时呢我就在很多地方做 volunteer 做的也蛮多的，就是全职妈妈呢不意味着你的生活呢是只有小朋友和家里的 做无穷无尽的打扫工作了之类的，就就是在图书馆你做做那个volunteer 啦，比如说他们图书馆的很多活动啦，图书甩卖啦之类的，就我们图书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的活动，还有很多讲故事的活动，有的时候还会一年有个两三次的那个就是一些二手书卖给大家嘛，就很好，很合适的价钱，然后你帮助他们就是搞一些这个事情呢，而且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幼儿园的各种活动啊，这就比较多，尤其我们家老大上完小学之后，他包括弟弟后来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但凡有时间我一定就会看看他们学校老师发过来的什么活动呢，什么我都会去参加。最猖獗的时候一个星期有五天都在学校里面待着，所以说虽然是说干活不赚钱，但是是在干活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你的生活圈子是比较窄的，或者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最全职妈妈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呀，我只是这点事情。其实你走出去的话呢，你的社区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帮忙做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社区的同时呢，你自己的生活呢也会，就是你交朋友了，就是有就是 giving 的，就是这种其实是比较快乐，其实也算是一个打发时间，也起码可以打发时间吧，就不是在家里老做家事，真的我不行的，我不行。
我猜呀，包括在中国国内的很多人啊，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华人，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对这个所谓的 housewife 这个家庭主妇是有刻板印象的，特别是看了一些美剧之后啊，美剧之后那个刻板印象就更重了。但是像您说的，其实即使是一个全职妈妈啊，一个家庭主妇也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是吧？
对，真的，如果你要想找事情做，真的太容易了。
是的，是的。那后来是孩子几岁的时候，你又返回到这个职场去呢？
后来弟弟上幼儿园之后呢，尤其是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因为就是我老公他本科是学英语的，他就认为呢，他觉得我们不要教小朋友说英语，说就是我们会，即使英语再好的人呢，他也是口音蛮重的。虽然他，而且对，就是我自己英语还没有那么好了 ，whatever， 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家小朋友的英语都是在学校跟老师学的，两个小朋友都是从两岁的时候呢，先去适应一下上 part time 的，就是光每个星期上个三四天上午班那种，然后三岁的时候就全部塞到学校去。你塞回学校以后呢，我时间就比较多了，就是整个时间段呢，就那时候就开始找工作，
也是等孩子慢慢的稍微年纪稍微大一点，然后适应这个学校的这种。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绿卡了，就
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的分配上面应该是更加紧张了。那您是如何平衡您的这个工作和家庭的一些琐事呢？
就是反正就家里的事情两个人一起做吧。我老公他每年就出差两三次吧，他基本上最多三四次就出去开会，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因为他是工作比较随机的，他最主要的，他除了上课和开会的时间呢，是很固定的，就是他把我们两个人是那个 share calendar 的，我把我一定不能离开的时间呢，就是标注好，他也把他就是一定不能离开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就互相的一起来 cover。如果实在忙不过来呢，就找朋友帮忙，个别时候就不是很多了。就家里的所有事情呢，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也是爸爸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我们家小朋友的运动是很多很多的，他们两个人放学以后基本上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基本上星期五吧，是都有各种球赛了，训练了，然后有学校的，还有俱乐部的，所以你靠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大家共同分担。
您跟您先生啊，会带着儿子去搞体育活动啊，课后班什么的啊。那其实这让我想起来，您的这个微信朋友圈上呀，每周都会有孩子活动的这个最新的动态。我记得是至少一周要更新三四次啊。
那比方说他们去这个踢足球啊，这个足球比赛什么的，看得出来两个孩子是特别喜欢运动。那除了这个踢足球，他们平时还做什么样的运动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最主要是他们小的时候玩的多，就是他们玩过，对，弟弟以前游泳过，但是他现在过敏就不能，但是他们两个人6岁的时候开始学跆拳道，两个人都到了黑带以后才退出的，但是足球还是最久的，都是从4岁开始踢。然后呢，我们家老大已经14岁了，现在还在踢，弟弟是10岁也一直在踢。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踢 AYSL， 然后后来呢，现在就踢那个村里的那个少年俱乐部在踢球。
是，我看您一直是在坚持的写孩子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或者说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这个日记啊。那常年的坚持写育儿日记，您觉得做这件事情对您来说它的意义或者说乐趣在哪里？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性怎么样，就是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记性很好，现在呢也不行了，尤其是说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但是我翻开一些我以前，其实我自己文笔也没有很好，基本上写的都是口水文，但是我翻开我以前写的口水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事情这么发生过，就是很有意思。因为今天跟 Rachel 约好了时间嘛，约好了聊天，然后我就翻了一下，我现在手上呢大概有7-8本吧，因为有一些在就是寄到我妈那了，没有拿过来。然后我就翻到以前我们家大概记我们家弟弟第一次社交活动的时候，他那时候刚会讲话，去那个图书馆，我就翻到我记到说他就怎么捍卫自己的权利，就是别人来抢他手上的玩具，他就紧紧的握着说 no 宝宝的，然后非常笃定，好像别人都听得懂。然后我就记他第一天上幼儿园，我就问他，我说宝宝你今天怎么样，他说老师不好，我不喜欢他。我说为什么，他说他都不听我的，我跟他说宝宝要找妈妈，他不理我。但是现在小朋友10岁了，如果你不记下来的话呢，你真的不会记得这些细节。就我写微信书的这个，就是每天在朋友圈里，其实我主要只发小朋友的内容，主要就是说因为他可以现在可以打出来，就是做成微信书，然后呢，然后还有照片，有你当时不管是怎么样的文字呢，就合在一起呢，就基本上能还原出小朋友的成长的很多个小细节，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等他们长大以后，如果他们想读的话呢，还可以再学一下中文。
是的，是的，我觉得用这个文字文笔把孩子们生活当中的故事记录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录方式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高科技发展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选择用像这个视频啊或者说拍照片这种方式去记录生活的点滴。那么像您这样用自己的这个文笔文字，而且是常年的去记录孩子们的这个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我觉得等孩子们长大以后，看到妈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记录他们的生活，我想呢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对，希望作为他们的礼物送给他们。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体育方面啊，那我就想追加一个问题，我想听听看您的这个想法。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目的应该是全面发展，对吧？不是说你的这个 academic 就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哪一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但是您觉得这个体育专长或者说拥有特别强的这个体育专长的孩子，在他们以后的这个升学或者说深造的这个道路上会不会占有更多的优势呢？
其实就肯定是会有优势，但是呢你得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才会有帮助。以足球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然后呢对，足球是极其小众，你极其小众的一个，就是在美国的体育来说，这样的如果你打橄榄球打得很好，那可能对于你的那个，但我自己觉得足球是，就尤其是你得踢到可能如果你的水平能到欧洲去参加训练比赛的话呢，可能还有一点点前途，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就是个兴趣爱好。
我怎么听说是小众的这个体育项目应该是更有机会呢？
小众的，比如说我们家老大现在啊，他基本上他是，当然这是他的愿望了，我觉得做父母的你尽管知道他很难，但是你无论如何要尊重他的一个想法和愿望吧。他自己呢他是他读大学的，他是很想去 Stanford 的，我们带他去参观一次校园之后呢，他就很喜欢，他就说他以后要来 Stanford。 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他的足球花的时间再多对他去 Stanford 呢也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觉得呢反倒是他现在打中体呢是会有帮助，因为在一个乐队里面呢，你的大体拉得好的人有很多，小体拉得好的人也很多，就是一般你要中体拉得好呢你就很有机会呢小体拉得好，但是中体呢它是作为一个协奏，它其实基本上不能 solo， 很多人不愿意选。他觉得他中体拉得还马马虎虎吧，他觉得他的中体呢可能对他去 summer 有点帮助。
所以说这个也要看学校他的那个怎么说呢
match 不 match， 他们是不是正好需要，
是不同的学校可能需求不太一样啊，可能对这个招生的那个 expectation 不太一样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不能一概而论。
对，就是你不能你如果推小朋友体育呢，你如果是为了比如说我觉得他是对 teenager 时期的小朋友呢，对他的身心健康发育呢都是很有好处的，对他的心理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团队运动了什么时候对于 mental health 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如果是抱着这种健康了开心了就是各种其他性格的培养呢是有帮助，但如果是对于升学来说是真的收益非常小的。
李静，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BC 啊，特别是第一代的华人移民的孩子们，您觉得他们有没有正在面临来自比方说像学校呀像社会呀属于他们这代人的挑战？
挑战，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那个很小的就是套里面嘛，然后我们选的学校呢，他们的小学呢是以体育著称的，就是 academic 呢肯定不能说不强，但是也是像不是最强的在我们村里。然后说实话我真的想半天，就是我拿到那个 Rachel 给我的这个提纲之后我看了一下，我想了半天，我也可能是我们家两个孩子比较幸运一些，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各种就是可能性有的困扰了，文化方面的困扰了，语言的困扰了，甚至包括对于亚裔的很多人会认为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我们村的虽然很小，但是它就是我们家那个我们家老大那个学校嘛，他那墙上挂的国旗，我上次去数了一下，有40多个国家的，就是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大家谁都不要嫌弃谁，都是客人。然后你就说亚裔吧，你有华人，然后你也有很多印度人了、韩国人了、日本人了，甚至巴基斯坦了，就是各种也都会有的。欧洲人更是了，就我曾经见过，就我对于就是我们跆拳道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妈妈，她是意大利的移民二代，她是从她爸爸妈妈那一代来的，但是她和她孩子能熟练的用意大利语沟通和交流。他们为了固守这份语言和家庭传统，应该也是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和那个每，所以每个人呢，你都会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来保有自己的一些独特之处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特地强调说我有多不同，哎，别人都会看到我的这种不同，甚至会不认可我的这种不同。你自己，反正我是不会这么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你就是你啊，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那就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呀。
嗯，
所以因为我想不出来他们就是算是比较顺利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您说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作为第一代的这个华人移民的父母啊，我们用一种什么态度去看待美国的主流社会，我们用一种什么态度去生活，去融入我们的生活，不要先入为主的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孩子，说到哎，你应该知道自己的特别之处是哪里，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不要特意的去灌输这样的思想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感悟，是吧？
对对，是的。就我自己虽然我是学历史的，但是我从我自己在家里，就是他们读书之前呢，上学之前，我会教他们学中文什么的。后来其实反倒也没有太刻意的让他们保留自己一个文化的这样的有特有的之处，就是融合还是很重要的。你首先不能说，哎，我就有多么多么的独特，多么多么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都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社区里面学习生活和玩耍的。就是你尊重别人的独特，然后就不要认为自己是最最最独特的、最最最特别、最最最好的那一个，我觉得就对。
嗯，但有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个矛盾的点，就是说很多少数族裔，无论是像您刚才说这个意大利的，还是韩国的，或者说印度的什么的，包括我们华人啊，就是通常可能会喜欢去强调啊，我们要对自身这个语言呐、文化呀要有一种自信。比方说我们会从小教孩子学中文啊，说中文，这个其实不光是希望他们能够同祖父母去交流，那更多的可能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呢，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孩子们长大了能够很快的零接轨的去融入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主流社会，跟大家打成一片，成为所谓的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那就这两个方面，您觉得怎么样去平衡呢？
其实美国文化它其实是一个融合文化，它里边呢也包括了一部分的，可能我们感受不到，但是应该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他们在学校有时候会要求你穿特别的衣服之类的，他很喜欢穿唐装上学，他一点都不排斥。但是娃不同了，我们家弟弟很喜欢，天天就我们家老大叫天天，他不喜欢，他觉得他不愿意 too special。然后我们家弟弟就是越 special 我就愿意，所以就说孩子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他们也是我不太清楚其他地方怎么样，在我们这儿呢所有的父母亲呢，你就包括你跟所有的其他美国人就是他是在这边出生长大，不像我们这种移民一代的父母打交道呢，他们呢会觉得好羡慕你家孩子可以说两种语言。然后我们村里有那个就是那种侵入式的学校嘛，是西语的学校，那两个学校在 Grade School 上评分都不高，只有3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3分了，但是呢是我们这儿 waiting list 的最长的学校。很多美国人呢愿意把小孩送过去呢，就是他从小呢就学一点第二语言，所以呢 就是他们对你的小孩会说中文，他们很多人是表示一种羡慕的，说哎呀真的呀好可惜啊，我自己只会讲英语，我不能教我的小孩说第二种语言呀、啊、之类的。所以在、嗯、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呢，他们呢就不会觉得我自己说中文有什么样的就是不太合适的地方了，或者说有什么我值得注意的，我值得去怎么融入，他们觉得不需要，他们应该跟我融入才对呀。
其实有时候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想得太复杂，然后 keep open mind 是吧，要敞开你的这个心胸去接受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也好，不同的这个语言也好，你把这个语言当做是一个才艺是吧，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真的是才艺，
是吧？
对，对我们家弟弟来说就是才艺，经常嘚瑟。
我们华人家长看到孩子们的时候经常喜欢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长大了喜欢做什么是吧。那我就想问李娟，在您的心里有没有对孩子们有什么期许，有没有想象过他们未来会做什么，或者说成为怎么样的人？
想过自食其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用他自己的，你首先你如果有梦想，你愿意追求梦想，不管你想干什么我们都是支持的。就是我对于我现在经常跟我家两个孩子就讲的一句话呢，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哪怕这个事情呢再小众再不赚钱，只要你喜欢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有一点，不要吸毒，不要就是远离毒品就可以。然后就我们经常会跟他们讲毒品这种事情有多 evil， 我就对他们就是只有这一个要求，其他的你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因为自食其力，我觉得在美国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你如果你想过一种就是很烧钱的工作呢，想烧钱的生活呢，你喜欢各种豪车了，各其他的，到就每年环游世界几大圈了，这如果你想，或者是搞个水下摄影的之类各种烧钱的运动活动呢，不管什么都行，你自己赚，你自己有能力搞。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想搞一个我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就是温饱有余呢也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吃东西的，你比如说你像就是那个牛肉吧，你可以买各种那个 Wagyu 啊之类的都可以，但是同时呢打折的时候呢几块钱一磅子呢你也是可以的。鸡蛋也是，就是说走地鸡的鸡蛋呢10块钱一盒，然后非走地鸡的现在贵了2-3块钱呢也是可以买一盒的。就是你想好你有什么样的能力来负担你的生活，你愿意为了你这样的生活质量的做什么事情，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就对，我们对他们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啃老。
好的，谢谢李娟的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请李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这个电波前的华人父母听众们呀，一些您的有关育儿的建议或者说心得。
对，我是突然想起我的一个心得，我就蛮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作为我们亚裔文化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鼓励型鞭策。但是呢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不适合所有的人，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永远鼓励你的孩子，然后做什么的时候，当他们有了一点成绩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算是很大的成绩，只是说今天比昨天这个事情做得好了一点点，尽量的大力鼓掌。然后呢不要加但是，永远不要说 OK 你看你今天做得很好，你还有个小缺点需要改正啊，不要加这一点。就是好好的鼓励你的孩子，让他们有自信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兴趣爱好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想做什么你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小朋友的实际情况过。我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深深的感悟。因为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我老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会喜欢加但是的鼓励。现在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弟弟的自信心方面呢，我觉得比老大强很多。我和老公我们两个就有时候会不停的忍不住的反省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鼓励性就是鞭策性鼓励的太多了。所以我就是想就是一句话，鼓励你的孩子， 为他们的每一个每一点每一滴的进步大力的鼓掌，陪伴他们，然后大家一起快乐的向前。
是的，是的，所谓的这个鼓励性的鞭策，表扬之后再加但是，我想是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都会去犯的一个错误啊。可能就是这种完美主义，希望孩子能够很快的变好啊，忽略了孩子他这个成长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常性的对孩子有力量的纯粹的这种肯定和表扬，我想呢，给孩子今后他的这个建立自信啊，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好的，非常感谢李娟今天来到家庭生活栏目，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您的故事和心得。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好，再见，谢谢大家。
如果您拥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惠安娜双重资格特殊需要计划提供每年1500美元，每年1500美元补贴，可用来支付符合条件的食物杂货、租金及水电费等生活必需，还有4000美元的牙科福利保障。快致电800-216-5813，听障专线711，800-216-581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惠安娜是 Coordinated Care 计划的一员，持有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需视续约情况而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